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二到三十二节。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二到三十二节，请起立。请。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繁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请大家保持站立，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求神你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安静我们的灵，来领受你的话语。因为你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主的道永远长存。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请坐。下面我们有请牧师正道，正道题目是基督徒与钱财。
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如果我们中间有最近参加我们主日崇拜的朋友们，我也代表教会诚心的欢迎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真理与你同在。今天我要跟大家讲钱，题目是基督徒与钱财。这是路加福音的第36讲，所根据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2章13节到32节。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耶稣基督所说的一段话，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那听道是怎么来的呢？说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我们要是以一颗虔诚相信的心来听主的话，就可以使我们更加的认识神，生活上也得到神的祝福。请和我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有以下这段时间是能够研读思考神话语的时间。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心常常在世俗的圈子里面游荡，甚至是我们人在神的圣殿里面的时候，所以我们恳求真理的圣灵这时候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进入神的真理，使我们的心不挂虑世上的事，而单单的着重于神的话语上。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如果你上个礼拜有听到的话，就知道我们现在看的这一段是耶稣他在一次几万人的聚集当中向他的门徒所说的一整段的话里面中间的一部分。那前面我们看到耶稣向他的门徒在教导他们，那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耶稣在跟他门徒说话的时候，在周围的人当中有一个人就打断了耶稣所说的话，然后要求耶稣来给他们分家产，说夫子啊，求你 吩咐我的兄长跟我分开家产。你知道有时候牧师讲到，有些人他不好好的听到，在那边胡思乱想。那现在是耶稣讲到，有人在胡思乱想，他不但是胡思乱想，他干脆就打断耶稣讲道，说主啊，你别说了，你干脆帮我分家产吧，是这么一个状况。那我们想借着这一段经文来跟弟兄姐妹想想钱这件事情。你看钱很重要，我们生活需要钱，食衣住行需要钱，养儿育女需要钱，看病吃药需要钱，水费电费手机费保险费学费所得税房地产税购物税，样样都需要钱。钱多了可以过好日子，钱少了过苦日子，没有钱不能过日子。那基督徒也是人，也要过日子，钱这么重要，我们是不是可以自命清高，什么都贪，就是不贪钱？事实上耶稣也谈钱，有人统计过，耶稣谈钱的时候比他谈任何一个题目都要更多。从一位少年的官舍不得自己的钱，到现在这一位要跟哥哥分家产的这一位，还有法利赛人的贪财，寡妇的两个小钱，到一个人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到你们要积财宝在天上不要积财宝在地上，耶稣从来不躲避谈钱。那有人说在这个地球上有两个民族最会赚钱，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中国人，因为最会赚钱往往也最爱钱，最舍不得钱，最看重钱。从肉身来说，耶稣是个犹太人，他对犹太人谈钱的那些话其他的人也应该听一听，特别是华人，使我们能够从钱的捆绑当中脱离出来，能够不忧虑不操心，信靠神，平安喜乐的过日子。我们来看看圣经是怎么记载的。从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三节开始，我们来看看事情的经过。大家记得原来耶稣在正在跟他的门徒们说话，第十三节，众人中有一个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产。大家要知道一下犹太人的背景，根据犹太人律法的规定，那个长子他哥哥得两份，如果说他家里就是他跟他哥哥弟兄两个人的话，父亲要把家产分成三份，长子得两份，小的得一份，这个是明文规定的。其实分家产应该不难，在自己家里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办好了。但是这一位他到外面看到耶稣来了，在众人当中求耶稣说，夫子啊，请你吩咐我的兄长跟我分开家产。那耶稣大家知道，主他能够看到人的内心，他知道一个人来找他说话的动机是什么。所以我们看看耶稣怎么说的。十四节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产家业呢？于是耶稣就转而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耶稣知道这个人提这个问题跟贪爱钱财有关系，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话，说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接着耶稣就用一个比喻来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就是那一年收的东西太丰富了，又说我要这么办，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好在那里收藏我一切的粮食还有和他的财物啊。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这个灵魂你也可以翻成是生命，也可以就是说翻成一个人他自己，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他就是对自己说话，这是一个财主，我们就假设说他姓财，财主的财，他就对自己说，老财呀，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以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然后这个时候神就对他说，无知的人呐， 但要注意到圣经里面讲无知的人的，不是说他没有学问，他可能是大有学问，也不是说他不聪明。圣经说那个定义哈，无知的人就是他的生命当中没有神的人，他生活做事情想法当中没有把神考虑进去，说这种人圣经称为是愚人或者是无知的人。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呢，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神了。耶稣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然后说完这一段话之后，耶稣就转过头来再恢复重新对他的门徒说，所以第22节说，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这个胜于两个字你可以把它翻成说不止啊，不只是，因为生命不只是吃喝饮食，身体不只是衣裳。而这个讲话的耶稣像一个好的犹太人讲话一样，他讲话的时候常常是对句，其实讲的是一样的意思，身体生命说的是一样事情，就是我们在这个地上的生命和气息，就是你们活着在地上不要光是想的是吃的喝的穿的，为这些事情而忧虑。然后耶稣就从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来打个比方，就是如果说这个大自然是一本书的话，你可不可以从大自然当中的花跟草跟鸟能够读出神的慈爱呢？耶稣就说了，24节，你想乌鸦，特别提了一种不洁净的鸟，是犹太人所看不起的一种鸟，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的。叫他们从这个角度来思考神对他们的爱。25节，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他的事呢？仿佛你能做什么呢？27节，讲完了吃的跟喝的，现在讲穿的。你想百合花怎样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呢、这不是一个贬词，小信的人不是说你们信心太小，是你们有信心，小的信心，但是不是没有信心，是有信心，有信心才能够看到神所创造的世界里面的含义。你们这小信的人呢、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多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些都是外邦人，不认识神的人才这么干的，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你们的父是知道的，晓得，知道，你要这些，天父知道，你们只要求，这里这个求字大家注意，他所翻译的是追求，而不是祈求，不是说祷告，而是说追求。你们只要追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我先把经文就读到这里。这是耶稣他论钱财的一段话，我们来看看主教导我们了些什么功课。耶稣他教导我们一件事情，请看下一张 slide 啊。他教导我们说，当我们看钱财的时候，要看他的大局，看他的 context， 看钱财的上下文。如果你光是看钱的时候，我们人的眼睛经不起那些黄黄的、金金的，会眼花，会一直想着钱，会想到股票又升了又降了。但是我们从大局来看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该怎么做选择。那什么是大局？等一下我们从耶稣的话来看什么是大局，要从大局来看钱财。上个礼拜大家都知道说台湾发生空难，其实在台湾发生空难的同时，在美国的纽约也发生了一个悲剧，就是在纽约市那边有一辆火车，那是下午大家下班的时间， 火车经过平交道的时候，刚好有辆汽车就在平交道上，火车就撞上去，然后这次的死伤特别的严重，不但是那个汽车的驾驶人当场死了，而且引起火烧，所以因为那个火车的车厢里面坐满了下班的乘客，车厢里面也烧死了五个人，然后十几个人重伤，所以这是一次特别惨重的一个车祸，发生在上个礼拜。那因为这个车祸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迷惑点，就是大家看了之后就有点大惑不解，我读了这个新闻我也非常的大惑不解，所以我就 follow up 一下这个新闻，多看了几则后来的一些报道。那我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说为什么我觉得有个疑惑点。一来我们知道说这是一个悲剧，有好几个人丧失了他们宝贵的生命，然后他们的家人丧失了他们所爱的人，但是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我们要怎么做才可以防止类似的悲剧发生呢？说是那一天在那个平交道的时候，有一位女士49岁，后来大家查出她的身份，她49岁，是一个珠宝店的职员，然后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开车经过那个平交道的时候，可能是抢过平交道，所以她开到一半的时候，那个栏杆已经下来，就打到她的那个 SUV， 她的那辆车子的那个后面。那她开的是什么车呢？是一辆好车，一辆 Mercedes-Benz 的一个 SUV。 然后后来根据目击者的那个陈述，就说那个时候平交道的红灯已经在一闪一闪，然后那个警铃叮叮叮叮已经在那边一直，然后远处的火车要开过来的那个鸣笛的声音都在，但是这一位女士车子开到那里，栏杆打下来，她很镇静的就停了车，然后从车子里面走出来，到车后面看一看，有人说似乎是检查一下那个对他车子的伤害，然后他这个时候再走回去。那后面那一位车人后来接受访问说，我那个时候就很着急，我就把我的车尽量往后面退一下，希望他能够 follow up my action， 他也把车子退回来到安全的地方，但是没有想到他又走进车子里面去。然后那个人说，似乎对我来说好像过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但他猜想就是说大概那一位女士还回去坐下来 buckle up， 带上自己的安全带，然后他做手势希望他起码人走出来，因为他那个车的车头并没有碰到平交道，但是车尾已经被栏杆打到，就是说他的车头跟那个铁轨中间还有一点点距离，但是没想到就是在这个时候他那个车子开动了，不是往后退而是往前走，然后就走到那个平交道上，似乎是有短暂的一个停顿，火车这个时候就撞上来。然后后来因为事情发生很大，他们做调查，那铁路局发布他们的调查结果说，当时火车的司机做了他一切所该做的事情，他并没有超速，那个地方的火车的时速限制是60迈，说他们根据行车的记录，当时司机开的是58迈，然后他也有一直在那里鸣笛，然后大家就大惑不解，说这位开车的女士在一个性命交关的情况之下，她为什么不保命呢？说换了是你的话，在那种情况，车子就在平交道附近，那个时候你会保车呢还是保命？似乎是在那一瞬间，人他失去他的 context， 一时迷糊了或者怎么样了，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说知道到底当时是经过他的脑筋是怎么回事，但只知道说一个似乎可以避免的悲剧发生了，那似乎那个时候他就没有看到火车来了，没有警觉到说红灯一直在闪，铃声一直在响，火车在那里长鸣，然后汽车碰到火车必死无疑，而还好像 要去看看有没有把我的车弄坏了，而往前开而不是往后走。所以在那一刹那的时间，好像不晓得怎么回事，就失去他的 context， 没有注意到这个大环境，而只想到他心里所想的那些事情。那这个给我们看到，就是说当失去大局的时候，没有看到大局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做一些错误的判断，有时候会伤害到自己，有时候会伤害到其他的人。我用这一个很痛心的悲剧来让我们来想一想耶稣叫我们看的这个大局。就其实我们的人生跟那个要过平交道的啊人或车子也差不多，我们的人生很短暂。那有时候我们因为注意的，像我们人哈，现在说回我们普通人，常常会只是看钱，然后忘记了我们这生命的整个的 context。 啊，当我们眼睛只看到钱的时候，我们就看错了，会做出一些错误的判断。那耶稣怎么讲生命呢？耶稣他教导我们怎么来看生命。他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所以耶稣讲钱的时候，他先讲生命。他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说不要只是看钱，要看生命。啊，这是我们第一个大的范围，第一个大局。就说我们看这些钱的时候，看这些黄金股票的时候，看谁谁谁又发财的时候，看他年薪多少的时候，还要看到说你在这个世界上这几十年的生命什么是最重要的。那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然后接着耶稣叫我们看第二个更大的 context。 耶稣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原来我们有个更大的一个大局，就是神，在神面前我们要从生命来看钱财，也要在全能的神面前来看我们地上的钱财，这样我们才不会看错。你看我们人的生命不光只是钱财而已，我们还有家庭，有亲人，有感情，有道德，有工作，有事业，有身体的健康，生活的意义，对社会的贡献，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还有我们的侍奉，我们对神的国度的贡献。那钱财对你来说有多重要呢？你是在钱财面前亲人就不重要了，还是说在亲人面前钱财就不重要了？你是在钱财面前上帝就不重要了，还是在上帝面前钱财就不重要了？看你是怎么看的，你的大局是什么。耶稣告诉我们说不要光看钱财，要从你整个的生命还有从神的国度来重新衡量一下这个钱财是怎么样。但你说很难呐、啊，你说我们现在21世纪这种社会这种文化，也不管你是在哪里，就是要我们赚钱嘛。我给大家看一些数字。首先就是耶稣他讲的一句话，在那个之前耶稣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我就来跟大家讲讲这个贪心啊。我给大家看的一些数字呢，都是合法的数字，都是合法的公司、合法的个人，他们用法律所允许的方法做合法的生意，赚合法的钱，给这些投资的股东挣钱，都是对的，没有任何的错误。看看大家所爱用的 Apple， 我自己口袋里就有个 iPhone， 也买他们的货。这个是英国广播公司在1月28号2015年他们的一条新闻，就是 Apple 这个公司，你知道那个美国的公司是一个 quarter 一个 quarter 算账的啊，就说上一个季度他们是有史以来所有的公司赚钱最多的，超过以前的那个记录，就是那个 Exxon 赚一个 quarter 赚的钱。说 Apple 在上一个季度他赚了美金哈180亿啊，18个 billion 的是净利，不是他的营业额，是 profit， 是扣除一切的这些开销等等等等，全部扣掉，净利 三个月$180亿，这是所有的这些公共的公司 public company 里面最赚钱的一次。然后这间公司现在你知道赚了钱就存起来嘛，赚了跟人一样，其实有时候不要想那么复杂，一个公司跟一个人差不多啊。他就赚了钱，那这个公司他存了多少钱呢？142个 billion 啊，1420亿美金。然后 Apple 的那个产品，不管是 iPhone 是 iPad 任何的产品，平均下来的话，净利他扣掉那个成本费广告费什么都扣完了，卖你一样东西他赚40%，差不多40%，是一个获利非常高，但是大家还抢着买他货的一个公司。那时候这有什么不对呀？这耶稣说的一件事情，说不要贪心，要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一切都是合法的，又是大家所赞成的，所以我们也在这个文化当中，我们也会希望获这么多的利。然后再看，我不晓得你年薪多少，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年薪多少？你大哥不会告诉我。这个人，你大哥不会比这个人的年薪更高啊。他是华德迪斯奈公司的总裁啊。他53个 million 啊，这是一年的 compensation 啊，就是5300万美金吧啊。他不是美国赚钱最多的人啊，他前面还有十几个，他大概只能排到20名左右。就是我们是在这么一个 culture， 一个商业的一个社会里面，公司赚很多的钱，人也赚很多的钱，我们也觉得说这似乎是对的。但是其实这一切，你说那我们基督徒又有主耶稣的教训在那里，能不能说一方面这是我们的社会是这样子，我们所看到的是这样子，我们羡慕的也是高薪的工作，但另一方面耶稣的教训，他的门徒的一切的榜样在那里，这能不能够融合在一起，让我又追求这么多钱，然后又可以虔诚的爱主的。耶稣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他怕我们不明白，他讲了一个大家都可以听得懂的故事，他讲这个无知的财主的故事。他说这个财主呢，他是一个赚钱很多的人，然后他其实没有什么远见，因为他到了他收成很多的时候才突然发现他的仓房不够用，他没有说在那个之前就已经准备好大仓库，所以到了临头的时候他说我要把这个现有的仓库给拆了，然后盖更大的仓库。他倒是没有想说我把我的农耕地在那个上面再盖几个大仓库，因为他要他的土地继续给他出产，所以他拆掉旧的盖更大的。他的这一切的打算啊，他说将来我要在那里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他这个打算呢有什么问题哈？现在我们从信徒的角度来看这个财主的打算有什么问题，因为你知道人的角度来看的话他完全没问题，所以换了我们任何人，一方面能够收藏很多进项这么多，感谢神，太美好了，然后把它存起来嘛，然后要以后就可以好好的享福过日子。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照耶稣所说的，一个就是他的安全感从哪里来的问题。他说我要把这些都给存起来，把我的粮食跟财物存在一起，然后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他的安全感建立在他的钱财之上，然后因此他这是远离了神。他没有说因为我信靠主所以我有安全感，而是说我存了这么多的东西我有安全感，就远离了神，把他的安全感建立在钱财之上。那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啊，就我们常说神是生命的来源，讲的是神那边来的生命，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也跟这个生命就脱轨了，远离的生命，远离的从神那边来的那样子的生命。所以因此之故，说这个人他就是活在钱财里面，他的钱财反而使他没有办法来支取来自于神的生命，他就是过了一个守财奴的生命。然后因为他没有把神建立算进去，然后耶稣最后用一个极端的比喻跟他说，如果这时候神跟你说，无知的人呐，今天晚上就取你的性命，你所存的这些留给谁呢？最后耶稣就做个结论说，凡为自己积财 在神面前却不富足了，就是有一回事叫做在神面前的富足。而耶稣就给我们看到这个 ultimate 这个 context， 这个最大的这一个大局，就是原来我们这一生是活在神的面前，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什么样子呢？就是说你所积的财要归别人，而你自己在神面前永远算为是一个亏欠不富足的人。这是耶稣帮助我们来看的一件事情。那世俗的金钱观，弟兄姐妹，就是这样子。你说人为什么要拼命的赚钱，拼命的存钱，买了一栋房再买第二栋，安全感，要给自己存够用的钱，可以退休，可以过好日子。那另外一个就是幸福，我们深深的相信说钱财其实是可以买快乐的，你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总比那些吃不好穿不好住不好的人要快乐一点吧。所以我们就相信说我们的安全跟幸福是要靠钱，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一生常常就是为了钱忘记那个 context， 没有听到火车来的声音。圣经怎么说呢？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六到十提摩太前书六到十七六章十七节这样说，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的神，给我们享受的神啊。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引用这一节圣经，就是说我们的神他不是吝啬的神，他厚赐百物。我们的神也不是叫我们一天到晚在那边吃苦不要过好日子，神叫你享受，厚赐百物给你享受的神。你有好车，你有好车就拿出来开，你有好衣服拿出来穿，你有好房子就去住，但是不要倚靠他们，要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百物，但是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那无定的钱财。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你说我不富足啊，比起谁谁谁来说我是个穷人。你知道世界上很多人住不起像纽约洛杉矶这样子的大都市，住不起像北京上海香港台北这样子的大都市。你知道很多人他们用很少的钱来维持一家的生活，你能够到美国住在洛杉矶这样子的大都市，不管你是念书也好是工作也好，比起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人，我们都是富足的人。说富足的人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些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那这时候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个祷告，我希望你可以记下来，这个祷告叫做雅古尔的祈祷，他在圣经箴言书第三十章七到九节，圣经这样子说，就雅古尔向神祷告，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哪两件事呢？第一，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不要让我做一个假冒为善的人。第二，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也是日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好，有钱了就骄傲，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这是一个不偏不倚的祷告。主啊，我求你让我真实的活在你面前，求你让我不富足也不贫穷，让我永远记得你是神，依靠你。但是我们人常常会忧虑，我给大家看一个数字哈，就这一段经文，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不要忧虑。在2014年，美国的心理协会做了一个调查，然后最近他们公布这个数字，他们就是调查忧虑这件事情，精神上的压力 stress，说到底什么事情使美国人精神上感到有压力。那调查的结果，让美国人感到最有压力的不是家庭的问题， 也不是工作上的问题，甚至不是健康的问题。美国人说他们压力最大的来源是金钱。72%的美国人在调查中说，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他们都曾经为金钱忧虑过。也许是要付平常的账单，也许是突然有了一笔额外的开销，也许是退休，也许是其他的事情。美国人说最让我们忧虑的就是钱的事情，想到需要用钱的时候，美国人觉得精神上有很大的压力。那我们来看一看主耶稣他是怎么样教导我们不要忧虑。耶稣对门徒说的那一番话，耶稣他一开始就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就是不只是生命，不光只是吃东西喝东西，然后身体不光只是穿衣服。第一个教导是说不要把生命看小了，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不要只是想到钱，要想到别的事情，还有你生活的意义，你对神的侍奉，你跟家人之间的关系，要想到其他的事情，不要把生命看小，小到只剩下钱，也不要把神看没了，看无了。耶稣叫他的门徒看这个世界啊，这个啊大自然，这些鸟，这些花，这些草，也不种也不收，但是神还养活他们，所以有神的手在当中供应他们，养他们，天父也在看你。耶稣他讲的是一位慈爱的天父在养育他的孩子，说当我们想到说天父他在看顾我，他知道我的需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说不要说在我们的忧虑过程当中忘记了有神。那最后耶稣他讲了一个比较好像要刺我们一下，说你们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了，你们不要把自己的本事看大了。在路加福音12:25-26，耶稣说，你们哪一个能够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他的事呢？不要忧虑，因为你的忧虑没有什么用，也不要忧虑，因为天父要看顾你们。那你说，如果我不忧虑的话，我应该做什么呢？耶稣说，你这个人，你如果只是想的就是钱不够用，亏了赚了，想的就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的话，你是外邦人，你基本上是一个不信主的人。说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如果你求了半天，主要你跟神的关系就是求这些东西，你就是个外邦人。说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说如果不是这些的话，我们该怎么办呢？耶稣说，你们所要追求的不是金钱，不是名利，而是神的国。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32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具体的来说，什么叫求神的果？在观念上啊，弟兄姐妹，求神的果就是以天父的事为念，像耶稣那样子，以天父的事为念，就是你心里面会想到神的事情，会挂记神的事情，把你对钱的那份挂记拿来想到神的事情。那这不是每个人可以做得到的。你如果跟神之间没有那样子的关系，你也没有办法勉强自己去想这么多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已经信主了，你有从神那边来的生命，我们要学习来以天父的事为念，去思考神家里的事情。然后具体的来说，你行动上就是腓立比书1:27所讲的，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 为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就像这些门徒一样，来一起努力。我跟弟兄姐妹讲过几次，我觉得你们需要有件事情，你们需要记在心里面，就是我们人活着这一生，从来就不是啊神的计划，从来就不是说让你这一个人啊特别的能干，特别的有成就，将来你说我是一个信主的人，靠着神我做了这么多这么多的事情，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子教导过。那圣经怎么说呢？圣经 always 是说，你们跟其他的弟兄姐妹，跟基督的身体合在一起，互相为肢体，彼此的造就，一起的服侍，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这讲到说，如果要让我们的生命有意义，要求神的国的话，一个人是不行的，一定是跟一群弟兄姐妹，跟一个教会的人连在一起，而且是很具体的，是为了福音，为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一起来配搭，一起来努力。不光只是说哎呀你好吗，耶稣爱你，我为你祷告，关心的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事情，而是要为主耶稣基督的福音齐心努力。然后神耶稣他的应许，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我有时候用自己做一些例子比方，我现在六十几岁侍奉主，这一辈子没有缺少过。传道人虽然薪水不多，但是一辈子没有缺少过，从来不缺钱。有两个儿子也都长大了，现在他们都做医生，我从来也没有送他们去什么私人学校，神要我去德州我就去德州，住在哪里他们就上附近的学校，孩子也没什么缺乏我们生活上也一点的缺乏都没有。你说怎么知道耶稣讲的这些话是真的呢？我别人不敢说，只能说在我自己的身上活到这个岁数，知道耶稣所说的话是真的。我们摆上一点点微不足道的一些努力，其实常常我们觉得很羞愧，说主啊，我这点实在是太小了，微不足道。但是神丰丰富富的供应赏赐我们，说我们为主所摆上的、所给出的那一点点东西，神加倍的、上尖下流的倒在你的怀里，根本就不成比例。神会看顾你，会看顾你的家，你们只要去为神的国尽上那一份心力，你们所需要我的这些事情东西，神会加给你们。最后我们来看这一句话一个词，你们这小群，第三十二节，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耶稣最后对门徒其实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话我们常常误会，因为在第二十八节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到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说不要求吃什么穿什么。然后到三十二节耶稣说，你们这小群，两句话，一个是说你们这小信的人，耶稣说小信的人对我们来说不是一种贬低，我们的确是小信的人，但是在主的眼中看我们是有信心的人，虽然是像芥菜种，甚至不到芥菜种，是很小的信心的人，的确是小信的人，非常小信的人，但是耶稣看我们是有信心，不是没信心。因为有信心才可以看到说这个世界是天父的世界，才会看到说天父爱我，他会看顾我的一生。那如果没有信心的话，你就是在胡说些什么呢？我还是要追求，我还是要像 Apple 那样子赚钱才行。但是我们因为有这个信心在里面，虽然有时候还会怀疑，有时候还会忧虑，但是因为相信说天父是慈爱的， 是看顾我的，所以我这一生不要总是担心那些最基本的东西，钱不够，过不了日子，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而是要放下这个忧虑的重担，能够跨出那个脚步来，去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你们这个小群的人，但是却继承了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国，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神给我们这些人一个最大的工作，最大的财富，就是为神的国来尽上我们一份心力。结论，因为神关怀我们，我们不要贪心，也不要惧怕啊，不要忧虑，也不要惧怕，不要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不要忧虑，因为天父顾念我们，也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我跟大家看一段经文结束，讲到穷跟富，圣经这么说，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的恩典，他本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这讲的是什么呢？讲到我们的主耶稣，他原来是掌管万有，但是他却虚己，从天上来到人间，成为人的样子，而且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的缘故，他本来富足成为贫穷，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就让我们这些人，因为主耶稣这样子的倒空自己为我们舍己，使我们这些原本是一无所有的贫穷的罪人，可以因为信了耶稣就成为神的儿女，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富足的人，能够承受神的国。我们当中如果有朋友们还没有信主的话，我现在来跟你们分享一下成为基督徒的步骤。只要发自于内心，信耶稣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ABC， A 就是承认，一个谦卑的心，向神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 B 就是相信，我心里相信耶稣，也相信主耶稣为了我的罪而被钉到十字架上。最后你要有一个公开的宣告，你借着觉知祈祷宣告你的信心，接受耶稣成为你的生命之主。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顾念我们，虽然我们的生命非常的短暂，但是主你丰丰富富的赏赐给我们。主你爱你所有的儿女，爱每一位弟兄和姐妹，但是我们常常会看东西的时候没有看到大局，我们的眼睛会看到钱财上。感谢主耶稣借着这个无知的财主的故事，重新吸引我们回到天父，信靠天父，为神的国而还有神的义尽上我们一份心力。求主你赐福给每位弟兄姐妹，献上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